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检察院不予批捕，廊坊刘英杰无罪获释。广东杰东县法轮功学员黄燕芝被无罪释放，韩雪娇获释，家人感谢海内外各界营救。活摘巡回放映会在日本拉开序幕。李克强访澳，法轮功呼吁法办江泽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检察院不予批捕，廊坊刘英杰无罪获释。民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廊坊法轮功学员刘英杰到集市去发真相台历，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后报送文安县检察院，检察院不予批捕，现已被无罪释放。2017年1月2日上午11点多，廊坊市法轮功学员孟宪格、刘英杰、杨晓辉、贺燕、范美玲、郑丽丽、楚树元、皮玉琴、邢凤香九人开两辆车去文安县大刘镇集市发送真相台历，被大刘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法院旁边的文安县拘留所非法关押，所有真相资料与两辆车被非法扣押，他们被文安公安非法拘留15天。据民慧网2月16日报道，孟宪格、刘英杰被非法拘留十几天后，警方将构陷案卷送往文安县检察院。据悉，文安县检察院人员已了解法轮功真相，他们认识到确实不能把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资料、赠送新年台历的行为列为犯罪。另外，还有相关人员人性的一面也在不断觉醒，都不愿参与江泽民邪恶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实施迫害。最后决定对法轮功学员刘英杰不予批捕，释放回家。检察院人员为经自己手办的这个案子打上了一个正义的对勾。广东杰东县法轮功学员黄燕芝被无罪释放。民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2017年1月，广东省杰东县法院对已被非法关押八月余的法轮功学员黄燕芝开庭，律师为黄燕芝做了无罪辩护。3月13日，杰东县公安部门无罪释放黄燕芝。黄燕芝女士家住揭阳市，2016年7月13日在杰东县发放邀请函，请民众到法院旁听对徐瑞平和杨壮凯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公开庭审，遭便衣绑架构陷。2016年2月24日，广东云浮市、肇庆市、佛山市的18名法轮功学员到揭阳市杰东区云路镇杨壮凯家做客。第二天2月25日，杨壮凯为修炼的女儿杨细杰陪同客人到曲溪镇法轮功学员徐瑞平家做客。客人刚到徐瑞平家里，就被揭阳市杰东区的几十个持枪特警，一部分还手持盾牌，四面包围。徐瑞平和20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警察用手铐绑架，徐瑞平家里还遭到翻箱倒柜的抢劫，野蛮地抢走家里做生意的30几万现金，客人的四辆轿车也被抢去。同时，警察还指使云路镇派出所的警察窜到北洋村绑架法轮功学员杨壮凯，杨壮凯家里做生意的几千元现金也被警察抢走。当天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回家，只有法轮功学员杨壮凯和女儿徐瑞平、吴凤英四人被非法关押。2016年7月19日，杰东县法院计划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徐瑞平和杨壮凯，法院称公开庭审。法轮功学员黄燕芝和吴月银为了更多百姓了解开庭信息，有机会参加旁听，7月13日上午在杰东县发邀请函，请民众到法院旁听时遭便衣绑架。吴月银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左右，于2016年9月份回家。2017年1月17日，杰东区法院对揭阳市的黄燕芝非法开庭。法庭上，黄燕芝的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庭相关法官认为证据不足。3月13日晚，黄燕芝被无罪释放，现黄燕芝已回家。韩雪娇获释，家人感谢海内外各界营救。民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青年法轮功学员韩雪娇被非法关押一个月，于3月17日获得释放。 家人感谢海内外各界正义人士一个月以来对韩雪娇的帮助与支持。韩雪娇本人也想在此转达对大家的谢意。韩雪娇2月17日被上海长宁分局国保绑架非法关押。一个月来，韩雪娇的妈妈每天坚持去国保要求放人。定居于美国的家属也坚持在中国领事馆门前抗议，向美国领事馆、美国国会等发出求助。在国内外家属与海内外各界的一起努力下，上海长宁分局迫于国际压力，于3月17日释放韩雪娇回家。释放之前，长宁分局国保还提前联系了韩雪娇家乡的村镇级干部，从家乡特地赶到上海，试图带韩雪娇回老家或写下保证书，被拒绝，最终他们释放了韩雪娇。韩雪娇是美籍华人李莲荣女士外甥女的女儿。得知韩雪娇在上海家中被公安无理绑架后，李女士立即从达拉斯前往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要求与上海方面联系放人。同时，作为美国公民，她也拜访了自己国会参众议员的办公室，讲述自己在中国大陆亲人因修炼法轮功遭迫害的情况。美南法轮大法学会3月2日在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曝光上海长宁区公安的恶行，谴责迫害，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韩雪娇。面对在领馆前排队等待办理各种证件的人们，法轮功学员介绍了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令李莲荣女士感慨的是，同是政府官员，中领馆人员表示对大陆发生的事件无能为力，也不能接受李女士的信函，而美国国会所有议员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认真倾听，对她及家人的遭遇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愿意尽他们所能给予帮助。美国资深联邦参议员约翰·柯宁给李女士写信，非常感谢她就此事与她联系。几天后，参议员再致信李女士，告诉她美国国务院已收到韩雪娇被抓捕一案的情况，议员本人已郑重请国务院查询此事。柯宁议员再次感谢李女士花时间与她联系，感到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来帮助她。活摘巡回放映会在日本拉开序幕。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影片《活摘》于3月24日在日本静冈市举行了首映式。日本民众由衷希望尽快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为了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传遍日本，以及早日促进日本制定器官移植的相关法案，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再次来日本。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该片通过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及交易进行的大量调查和证人的举证，揭开了中共十年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真相。影片以详实细致的调查，揭开中共持续十多年来从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身上活体摘取器官，并进行贩卖牟利的真相。这让首次了解事实真相的日本观众震惊不已。前日本内阁经济产业省副大臣牧野圣修观看了影片后表示，大卫·麦塔斯致力于此项活动，根据事实制作了此影片，他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上升到世界级问题的高度，我由衷的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迫害。演员兼配音演员法月晴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听说过中国存在着供体的黑市交易，今天了解到了黑市的细节，我无法掩藏自己的震惊。我在琢磨我能做些什么，举行放送会这种活动是一个很危险的壮举，但是不真正的努力下去，绝对无法解决活摘的问题。媒体人培训支援会北本智春表示，不敢相信，不能相信，日本人平时过着和平的生活，即使我听说过有关活摘的问题，但今天看影片的时候心情依然沉重，这种极致罪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活摘日本巡回放映会的第二站于3月25日来到日本千叶县我孙子市公民会馆， 当地很多市民和数位议员前来观看，满场几乎座无虚席。观众看完影片后震惊之余，现场观众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主办方向与会嘉宾做了解答，并介绍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人们在问答中得到了了解。该市议会议员久野进作先生看完影片后表示，活摘是无法原谅的行径，日本人如果前去进行器官移植，等于是认同了这种犯罪，也等于是在参与迫害，这是不能允许的。我看后心情非常沉重，对此我们必须给予纠正。对这种违法行为，我想日本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禁止日本人患者去中国进行手术移植。观众海老泽先生表示，现在在中国正在发生着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活摘犯罪，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前来观看这部活摘影片，了解真相。除静冈之外，活摘影片还将在日本的广岛、神户、东京等地进行放映，期间举行相关的说明会、意见交换研讨会，对如何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等进行讨论。李克强访澳，法轮功呼吁法办江泽民。澳洲悉尼明慧记者站报道，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于2017年3月22日至27日对澳洲进行访问。3月28日，李克强及商务代表团到访新西兰，所到之处都能看见法轮功学员们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澳洲和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借此机会，在堪培拉和悉尼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在李克强途经的路边和居住的酒店前，以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办江泽民等横幅提出诉求。3月22日午夜，当李克强一行的车队离开机场去酒店的途中，遇到静静地站在人行道上的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办江泽民的横幅，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诉求。当晚早些时候，约九点左右，一辆大巴士运来一群中国留学生，他们下车后看到在机场外人行道上的法轮功学员时，就涌了过去，站到法轮功学员前面的马路上，他们企图挡住法轮功学员的横幅。这一现象引起一位维持次序的女警官的注意，当她明白原委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真的是在实践真善忍，他们来阻挡你们，你们没有抱怨。然后她走过去阻止了那群试图遮挡法轮功横幅的学生们。3月22日和23日的两天里，一些堪培拉的居民在街上看到手持横幅的法轮功学员时，就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一些车辆在经过时鸣汽车喇叭表示支持，有的甚至摇下玻璃窗对学员竖大拇指，甚至当班的警察在早上看到法轮功学员时都友好地打招呼，早上好，学员也友好地回答早上好。3月24日，部分的法轮功学员在悉尼马丁广场打横幅和平请愿。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在现场采访的澳洲 SBS 广播电视台，法轮功团体来到这里是因为李克强是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我们来这里是向他提出诉求，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凶手江泽民。在场的很多澳洲人都看到，于被中领馆煽动而来，借欢迎李克强之名压制法轮功的喧闹人群相比，法轮功团体表现得平和、冷静和理智。一位男士告诉记者，当一个来自大陆的媒体问他对现场的法轮功和藏人团体是什么看法时，他直率地回答，每个人都应有说话的权利。当日欢迎的人群都穿上红色的上衣，而法轮功学员都穿着黄色的上衣，两个颜色的对比分外鲜明。而当两种颜色的人群有所交集时，发生了一些故事。欢迎人群中一位化名有缘的人当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两位山东籍的大学生也当场三退，其中一人对法轮功学员孙女士小声说，阿姨，我心里知道。随后李克强于中午在 Longham 酒店会见商业名人，以及下午在 Epsom 总督府前都遇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诉求。最后一站总督府等待李克强期间，由于双方人都很多， 一个一个讲来不及，有法轮功学员就开始播放九平共产党广播。打欢迎横幅的一位老年华人说，自己的父亲由于信基督被共产党迫害了20多年，经身边的法轮功学员栾女士讲真相，完全打消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敌意，并与栾女士合影留念。一位50多岁的华人社团负责人了解了迫害真相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今天你们让我了解了更多，谢谢你们。3月28日，李克强及商务代表团来到新西兰奥克兰 Fisher & Paykel 电器公司，法轮功学员们在总部入口必经之处展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和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三退才能上方舟，作者胆风尘。一，诺亚方舟圣经有记载，大家可能听说过诺亚方舟，然而您知道吗？它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被圣经记载下来的历史。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其作者身份包括先知、使徒、祭司，也有君王和专职史官等，而且据信所有作者都是得到上帝默示的。著名的英国民族学家弗雷泽·本杰明考察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足够时间跨度的民族历史传说中，都有着大洪水传说，而且传说中对大洪水的描述惊人的相似。时间跨度可能淡化人类记忆，却无法抹去历史的真实。是的，从今天上溯大约5000年，地球人类确实经历过一场大洪水劫难。在中国，诞生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禹王治的是什么水？治的是大洪水退去后剩下的那些水。在西方则出现了诺亚方舟的故事。二，诺亚方舟的故事。耶和华眼看其子民道德日益下滑，超越了神当初规定的做人标准的底线，充满败坏、强暴和不法的邪恶行为，于是计划用大洪水降灾于人。同时他发现子民之中有一位叫诺亚的好人，耶和华向诺亚发出神谕，让他建造一艘方舟，带着他的妻子、儿子和媳妇儿，同时将种子、牲畜与鸟类等动物带上方舟，而且必须包括雌性与雄性。当方舟建成，诺亚与家人以及动物们进入方舟，大洪水也来了。圣经记载道，2月17日那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洪水淹没了最高的山，只有诺亚一家与方舟中的生命得以存活。220天后，方舟在阿勒山附近停下来，等洪水消退了，诺亚一家与各种动物便走出方舟，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息繁衍。解读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的故事，我们会得到如下启示：神是真实存在，人是神的子民，神创造了人，同时给人规定了做人的道德标准，人类会因为堕落而受到上天的惩罚，神佛会在人类危难时拯救人类，只有那些对神信仰、达到神给人定的标准的人，才会成为神拯救的对象。三，考古工作者找到了诺亚方舟遗骸。2010年4月28日，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在北京宣布，他们日前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山，也就是圣经记载的阿勒山，海拔超过4000米的地方发现了诺亚方舟遗迹，并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的方舟中。探索队员还在方舟内发现了陶器、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物体。船的残骸里发现不少带有木梁的小隔间，显然是用来供各种动物栖息的。遗骸是巨型木结构，用碳14方法测定，证实有4800年以上的历史，与圣经记载的相吻合。四，藏字石，神佛救命的呼喊。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但却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重复。 五千年前耶和华决定惩罚败坏的人类，告诉诺亚造方舟躲过劫难。五千年后的今天，当人类进入十恶毒世，神再次决定给人以惩罚的时候，在神州大地的西南方出现了一块神奇的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神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人们发出了救命的呼喊。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乡发现一块藏字石，引起轰动，中共新华社、央视等100多家媒体都对此事做了报道，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三批科学家对藏字石科学鉴定的一致结论是未发现任何人工痕迹，纯粹天然，巨石形成于2.7亿年前，大约500年前一分为二，断面凸显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那么这个藏字石应该怎样解读呢？如果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话，说白了它是上天下达的中共死刑判决书。为什么中共会被判死刑？因为中共早已恶贯满盈，十恶不赦。中共以撒旦教徒马克思为祖宗，宣扬共产主义暴力革命，为祸中华近百年，五千年中华神传文化被毁坏殆尽，代之以邪恶的无神论，强行灌输反天反地反人的党文化，战争年代杀人如麻，片切政权后运动不断，血雨腥风。历次政治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他集邪教、独裁、暴政、卖国、灭祖、贪腐、匪痞、流氓、黑帮、欺骗、淫乱于一身。特别是1999年7月开始的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酷刑百种，活摘器官，如此恶魔行径，招致天怒人怨，必受天惩。中共死刑判决书彰显的是神佛意志，兑现的是善恶必报的天理。五，三退才能上方舟。清朝之下焉有完卵，当中共作为一个整体被上天严惩的时候，他的所有成员都在劫难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佛慈悲网开一面。18年来法轮功学员发放的真相资料铺平了填满海，码起来连着天。这些真相资料可能是一份真相传单，可能是一张真相光盘，可能是一条真相横幅，可能是一个真相电话，也可能是一次面对面的聊天。接过来看一看，停下来听一听，看清楚了，听明白了，才能真正知道为什么要三退。那是神佛给人定下的得救的标准，那是大难来前登上当代诺亚方舟的船票。目前蔚为壮观的三退大潮，就是法轮大法为曾经加入过中共邪党组织的人们开创的三退保命，值得您万分珍惜的宝贵机缘。中国老百姓有句话说，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地儿，早退早平安，晚退晚平安，谁退谁平安，不退很危险。截止到2017年3月，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2亿6千万人，命悬一线，生死一念，真心盼望您早一天明白真相，早一天登上当代诺亚方舟，躲过日益逼近的生死劫难。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全家诚念法轮大法好，妻子转危为安。作者：黑龙江省农民。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一农民。前段时间，我27岁的妻子3个月没来月经，而且肚子胀得很大，以为是怀孕了。经试纸试验确定没有怀孕，就去了双城区医院，经专家确诊是卵巢癌，并叮嘱去哈市肿瘤医院进一步确诊。我带妻子去了肿瘤医院，我有一个叔叔在肿瘤医院工作，比较有名气，我叔叔又找了他的老师，经多个专家会诊，一致确定是卵巢癌。我们全家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 绝望了。我岳父岳母都是大法弟子，平时告诉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接受大法真相，但是我的父母及亲友受中共谎言蒙蔽，不接受真相。在妻子看病期间，我只顾求助医生，当确诊卵巢癌时，我精神完全崩溃。在这紧急关头，我岳父岳母告诉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一定能出现。在手术前一天，岳父岳母给我绝望中的父母打电话，在电话中大声喊一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们全家都抱着这一念。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手术，大夫出来说是瘤，但是良性的，手术后一切正常。你们不是要二胎吗？两年后照常要二胎。全家人在惊恐中听到这一消息，激动得抱头痛哭，感谢恩师救了我妻子的命。同时我的父母亲友见到大法彰显奇迹，都对大法表现出非常非常敬重，从不接受到诚心念诵，并做了三退声明。这一奇迹出现使医院专家大为震惊。我有一个叔叔是中国影像专家，从医15年没见过这种现象，他看片子的技术可以说是看一个保一个，没见过这样奇迹的变化。明明是卵巢癌，可是手术时瘤的根却长在子宫外壁上，经查所有的电子资料，子宫外壁不可能长出一个12厘米的大瘤。正常情况下是卵巢长出的大瘤可以压缩到子宫外壁上，没见过子宫外壁长瘤压缩进卵巢里。叔叔激动地说，当时出现这个奇迹都要跪地磕头。在妻子病情出现奇迹后，同病房有个病友是子宫内膜癌，我就跟他讲，你相信不相信法轮大法好神奇？你要是相信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亲眼看到我妻子病情转变，他非常相信，结果大病理出来了，病没有变，但医生告诉他术后不恶变，不转移，不用化疗和放疗。他高兴地说，是你们给我带来的福气，没有你们俩给我介绍，我不可能接触到法轮功，不念法轮大法好，也不能出现这样的奇迹，这是托你们的福啊。通过这件事，很多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青海省司法厅厅长王胜德遭恶报。青海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胜德遭恶报，因涉嫌严重违纪，2016年9月30号被宣布立案调查，并被开除公职。王胜德1957年2月出生，青海省平安人，2012年3月至2016年9月任青海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胜德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青海省监狱劳教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负责人。截止2016年1月18号，明慧网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青海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153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6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7人。一、丈夫被迫害致死，优秀教师仍被非法关押。西宁市朝阳小学退休教师赵宗华1956年生，修炼法轮大法后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却遭到学校的迫害，被停止授课，降低级别和工资，并被分配从事打扫厕所的体力劳动。赵宗华近10年的时间在狱中度过，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狱中迫害。丈夫韦海明2012年7月从狱中回家不久离世。2007年12月15号， 赵宗华和韦海明一起被西宁市大通县恶警绑架，非法抄家，遭酷刑折磨，之后遭大通县法院暗中庭审，秘密判决，被非法判刑五年。法院不通知家属和律师，遭家属质问时，法院人员竟口出狂言，凭什么要通知你们？之后赵宗华被送青海女子监狱迫害，韦海明被送青海省门源监狱迫害。2012年12月，韦海明出狱半年多后，于2013年7月被迫害离世，年仅58岁。2014年9月，赵宗华再次被绑架，之后再次被秘密判刑三年。现赵宗华被非法关押在青海女子监狱。葛延华女士在青海女子监狱遭电击等酷刑。明慧网2015年12月6号报道，青海省西宁市74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敦促最高检察院机关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依法追究其责任。57岁的葛延华女士原来患有的肾积水和心脏病，1999年2月修炼法轮功后，关节炎等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全都好了，思想和精神得到了巨大的升华。她在控告书中说，2009年9月9号下午，正准备在家中学法，听到敲门声就去开门，国保大队、公安局还有当地派出所警察强行闯入我家进行抄家，抄走了我家中的电脑等各种物品，又将我绑架到国保大队，轮流审讯，罗列罪状，以破坏法律实施罪将我非法判刑五年。在监狱里，为了转化我，让我放弃信仰，四个警察用脚踏我，辱骂我，用电棍电击我的脖子和全身。警察办公室里散发着皮肉的烧焦味，我的全身被电击得一块块黑的。后来又将我禁闭到一个空房子里，断绝我与任何人的联系，派来黄、赌、毒犯人来监视我的一切行踪。犯人打我，不让我睡觉，又把我关进紧闭室，两手被铐在地上，头顶着墙上，这种酷刑，不能站着，不能坐着，不能躺着，只能蹲着，手脚胳膊腿肿得像面包一样。禁闭室很冷，冻得我全身感觉皮肉分离，这种酷刑折磨了我34天。警察看我已不成人样了，才把我放下来。放下来后，全天让我读他们的那套歪理邪说，强迫洗脑。直到2014年的1月9号，我才回到家中。回到家中也不得安宁，还经常遭到警察来家中砸门骚扰。为了摆脱恐惧，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作恶者终遭恶报。青海守虎、中共青海省常委、西宁市委书记2014年4月24号落马被查处，2014年7月31号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2016年1月6号被开庭受审。毛小兵对西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直接责任。继毛小兵落马后，王胜德又落马，善恶有报，丝毫不差。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